财政部长劝慰道：“
听我说吧，斯坦迪福，你知道这件事，我很愿意帮忙，但是你也得冷静地想一想，财政部里的一分一文钱要花，都得由立法机构划拨，主计长开了支票才能提取呀。我做不了主，用一分一文呢，你也不行。你那个部不管花钱，甚至不算职能部门，仅仅是个事务部门。这位太太领救济唯一的办法是向立法机构提出申请，然后……
去他妈的什么立法机构！
斯坦迪福说完转身要走，财政部长叫住了他。
斯坦迪福，我这里私人捐赠100元，解解科尔文女儿的燃眉之急。
说着，他伸手拿小提包。
弗兰克大叔，别费事儿了，这倒用不着。
部长的生气放缓和了。
他还没有提出这种要求。再说，他的事儿落在我手上了。现在我算是明白了，叫我管了个什么狗屁部，只抵得上一本隶书或者一个旅馆的登记处。但是只要由我管着，既不会把阿莫斯科尔文的女儿拒之门外，也不会干出越权的事儿来。你就瞧着保险统计历史部吧。
部长回到办公室后显得心事重重，不知多少次他把桌上的墨水瓶打开又盖上，盖上又打开，既像是完全有心，又像是完全无心这样做的，最后才说话：
那你为什么不离婚呢？
他提出了个意想不到的问题。
我付不起离婚的费用，
莱克说。
哎，我觉得我这个部的职权现在似乎突然间小了许多。
部长用一本正经的生气说道。
统计已经到了头，历史分文不值。不过你还是找对了地方，太太部里会把你的事儿管到底。哎，对了，太太，你刚才说你丈夫在哪里？
哦，昨天都还没有离开安东尼奥，他现在住在那里。
突然部长放下了部长架子，拉着这位未老先衰的弱小女人的手，用往日走小路时和坐在篝火边时说话的生气问道：
你的名字是阿曼达，对吗？
对，先生。
我记得是，我听你爸爸常说这个名字。我说呢，阿曼达，你找的是你父亲最好的朋友，州政府一个大办公室的首脑，你有难处，会帮你解决。过去打仗放牛有了危难，总是多亏你父亲搭救。现在我想问你一件事儿，阿曼达，你手头的钱是不是还够你维持2-3天呢？
夏普太太苍白的脸上出现了微红。
哦，足够，维持几天都可以，先生。
那就行，太太，你现在回到你在这儿落脚的地方去，后天下午4点钟再到办公室来，到那时候我很有可能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
说到这里部长犹豫起来，还显得有点窘。
你说你丈夫保了5000元人寿险，对吗？你知不知道保险金一直在付呢还是没付？
哦，5个月前他预付了1年的保险金， 保险单和收据还放在我的箱子里。夏普太太答道：
好，这就行，这一类东西得好好保管呢，说不定哪一天会派上用场。
斯坦迪福说。夏普太太告辞了。没多久，卢克斯坦迪福回到他下榻的小旅馆，查了报纸上的火车时刻表。又过半小时，他脱下上衣和背心，往肩上挂了个形状古怪的手枪套，枪套落在靠近左腋窝处。他塞进一支短管 0.44 口径手枪，然后再穿上衣服，走到火车站，登上5:20的火车，去了圣安东尼奥。第二天上午，圣安东尼奥的快报登出了一条大快人心的消息：本顿夏普欲进敌，德克萨斯西南头号亡命之徒在金县餐馆殒命，本周要员快手自卫击毙特大恶棍。昨夜11时，本顿夏普与另两人走进金县餐馆，坐到一张桌边，夏普杯不离口，边饮边照例高声喧闹。三人落座后5分钟，店里进来位先生，个儿高，衣着体面，已有一把年纪。殊不知，这位系现任保险统计历史部部长卢克·斯坦迪福阁下。斯坦迪福先生走到夏普所靠墙边，打算在近旁餐桌入座，却不料把礼帽挂到墙上的衣帽钩上时，礼帽未挂稳，打到夏普头上。夏普火冒三丈，转身破口大骂。斯坦迪福先生未动肝火，表示道歉，但夏普仍恶语伤人。斯坦迪福先生近前对着无赖又说了几句，但声音太轻，旁人未能听得一字。夏普气得蹦跳。这时斯坦迪福先生已走开几步，站着没动，上衣敞开，两手交叉搁在前胸。夏普裤后口袋从不离枪，这时伸手便掏。此人素来手快心狠，令人丧胆，一掏枪至少曾使10来人丧命。据在场人称，尽管夏普动作迅速，对方掏枪却更是快如闪电。这一绝招西南部人见所未见。夏普正举枪时，也有叫人目不暇接之神速。斯坦迪福先生右手变戏法般亮出了一支闪亮的 0.44， 还未见手动，一枪便命中本顿心脏。这位保险统计历史部新部长早先必定打过印第安人，当过巡逻队员多年，否则运用 0.44 手枪不可能有如此高超技艺。照例今天将举行听证，据信斯坦迪福先生不会有任何麻烦，因为所有在场目击者众口一词，云此举系自卫。 夏普太太按约定时间到了部长的办公室，见这位大人正悠闲地在啃一只金黄色苹果，他坦然地毫不犹豫地向他说出了这一天要说的事情。
太太，我迫不得已这样，要不然自己得完蛋。
他痛快淋漓地说，然后转身对老职员道：
考夫曼先生，请你查查人寿保险公司的档案，看看他们出没出过问题。
考夫曼是把什么事儿全都装在脑子里的，他说道：
不用查，没出过，所有损失他们都是在10天内照赔的。
过了一会儿，夏普太太起身要走，他已打定了主意在城里等赔款。部长 没挽留她，她是个女人，部长此时不知对她该说什么才算得体。休息和时间会带给她所需要的东西，但是就在她走时，卢克斯坦迪福说了几句与他这个部工作有关的话。
太太，对你的问题，保险统计历史部用了最妥善的办法解决。按公事公办的原则，这件事很难办，统计不相干，历史不沾边，但我可以说，根据保险条例办，我们完全有根据呀。
绿色门，你不妨假设，此刻你吃过了晚饭，在百老汇路上走，打不定主意是该看悲剧消遣呢，还是到杂役场看点正经东西呢？结果一支烟抽了十分钟才抽完，突然有人抓住了你的手，转头一看，原来是个漂亮女人，长着双动人的眼睛，珠光宝气，穿的是俄国黑貂皮衣。他把个热腾腾的奶油圆面包往你手心一塞，亮出把小剪刀，一刀剪下你大衣上的第二颗纽扣，莫名其妙说了声平行四边形，便飞也似的往横街跑，边跑边回头望，就怕你追上来。这种事情纯粹是奇遇，你会追那女人吗？不会，你一定是窘得脸发烧，一声不响扔掉圆面包，沿着百老汇街继续走着，便摸一摸第二颗纽扣的扣眼儿。只有极少数幸运儿单求新奇之心尚未泯灭，如果你不是这种人，一定就是那个样。一心猎奇的人历来不多，书中所载的冒险家大都未办成一件事儿，只是方法各异而已。他们的行动有着明确的目的，或为寻金羊毛，或为寻圣杯，或为得女人之爱，或为得财宝，或为得王位，或为得美名。而单纯碰巧的人并无明确目的，机缘莫测，以后遇上什么全在未知之列。这种人中可算为典型的是一位浪荡子，他有次回家时的一件事值得一叙。不畏险但不求奇的人有勇气是好汉，古往今来为数极多，从往日的十字军到今日去帕利赛德的人都在此列，他们使历史和小说变得丰富多彩，也给写历史小说这行的人带来了财富。但他们个个有身手要显，有利益要图，有美名要留，有怨恨要泄，所以这些人并不真追求奇遇。在我们这座大城市里，姻缘与奇遇像两个形影不离的伙伴，日夜不停地在街上寻找着真正的有心人。当我们在马路上走时，他们暗暗地瞅着我们，变换各种方式挑逗。例如偶一抬头时，我们可能看到某个窗户里伸出个头，那脸与我们心目中理想人物的很相像。在一条熟睡了的大街上，我们冷不防听到一所紧闭着门窗没人住的房子里发出声痛苦而恐惧的尖叫。马车夫没把我们送到熟悉的人家，却把车停在一个不认识的人家门口，门一开，有人笑脸相迎请我们进屋。一所不知谁住的高楼上会飘下一张纸，就落在你跟前，纸上写着字儿。在来来往往的人群中，我们与某个陌生人的眼光不期而遇，双方都流露出憎恨 喜爱或畏惧。天突然落下一阵雨，与我们共伞的竟是为素昧平生的姑娘或郎君。随时随地我们都可能遇到人掉手帕、打首饰、丢眼风，这都是奇遇的引线，有无意失落的，有单独放出的，有高兴时抛下的，神秘莫测，变化多端，带着危险让我们拾到了。然而我们没几个人愿意抓住这些引线，沿着引线追踪。陈规像根棍棒，把我们制服得不能动弹。我们会随手扔掉这些引线，等到有一天一辈子的枯燥生活要完结了，我们才会醒悟，发觉我们的情场经历无声无色，不过是结一两次婚，或者是用保险柜收藏个丝绸蝴蝶结，或者是跟一个脾气大的人闹了一生的别扭。鲁道夫·斯坦纳是个真心追求奇遇的人，他几乎天天夜里要从他住的公寓出来，想遇到些意料不到的不寻常事。在他看来，生活中最有意味的事，只要你再走过一个街口，就会发生了。有时候碰运气的心理使他走上了迷途。他曾在车站待过两夜，被狡诈的骗子骗过好些回。有一次让人灌了花言巧语的迷魂汤，损失了表和钱，但他依然兴致勃勃，不放过一切机会去追求奇遇。一天晚上，鲁道夫在老市中心沿着一条穿城马路闲逛，两旁人行道上行人如潮，有脚步匆匆往家里赶的，也有在家里闷得慌出来光顾餐馆吃饭的。这位兴致勃勃的年轻人衣冠楚楚，悠闲地走路，眼睛四下里瞧。白天他在一家钢琴店站柜台，他的领带上装饰的不是跟别针儿，而是黄金圈。有一次他写信给一家杂志的编辑说，莉比小姐写的朱尼的爱情考验是对他的生活最有影响的书。走着走着，他听到人行道旁有牙齿发颤的响声，觉得奇怪，一看原来是摆在一家餐馆前的玻璃盒的牙齿发出的。再瞧瞧，又发现餐馆边房子的楼上高挂着牙科诊所的霓虹灯招牌。一个大个子黑人穿得怪里怪气，上身是红袖花衣，下身是黄裤子，头戴军帽。见到行人有愿接他的名片的，他才送上一张。